蓝调，作者朱以沙。在漫长委婉的海岸线上，暮色渐渐地飘落下来，已经是深秋的海滩，清寒随之而起，依然是裸足在沙滩上走。这些洁净的细水颗粒被温热的脚底揉搓着，摩擦着沉了下去，显出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眼前的蓝蔚蓝色调，至少可以和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空旷清澈洋溢，还有沉寂萧瑟，永远持有一种节奏的是那一层层皱纹般的海浪，带着摩擦的力道涌到沙滩上，消失又复始。这种单调和机械般的持续，让人体会到了自然界的耐性无始无终，简单产生了大美。在我们的视野里，耳听中，也就是这种推移的单调，表达了一种敞开式的扩大，毫无掩饰，不会是习惯的躲在面具的后面把假象给人。一座城市被海洋环抱着，本来是可以设计成为个性城市的，却很遗憾，格局狭促，街巷潦草，多拐弯抹角，少畅快通达，多花里胡哨，少单纯简约。我住在海边，懒得跟车到市里转上一圈，还有许多不同，城市和城市却有太多的雷同。他们反蓝调而行，他们和嘈杂、拥挤、肮脏乱这些词有关，也和脂粉、艳野连在一起。一座城市和环抱它的海洋如此大的区别，可见生活是以相互对照的方式展开的。一个人从城市到海边，开始了几天止息的向下的解脱的日子，心境、举止，连说话的口吻、严肃的内容都有所更变。夕阳眼看着又一次西颓，有些亚麻色的光线让眼前荡漾着的蓝色液体更多了一层心理上的冰凉。所谓的休闲就是这样，休闲服、沙滩鞋只是改换了肢体上的行头，更要紧的是自身的节奏律动，像被抽走了绷紧的那根筋，一下子松松垮垮。远处有人在昏暗中吹着一只小号，缓缓地把一个柔和圆转的中音送了出来，而后是主旋律随之跃起。吹奏者的技巧不高，只是心气随和，透过空旷传到耳边，已经十分的柔软。烧烤的营地里燃起了篝火，舔着夜色的火舌将暗中的一角轻轻地撩开，这是我少年时熟悉的一串动感。只有在学习末了，该考的全都过去了，才会有心思举办一场篝火晚会。少男少女围坐在篝火旁唱歌或者起舞，没有忧虑，却有无数漫无边际的幻想。一个人成长并有生存意识之后，他的劳累就开始了，像一首歌 没有休止符，调子又那么高，唱起来尤其吃力。这些在篝火前满脸稚气的少男少女，也许下次来时已经是计较油盐的小丈夫或者少妇了，似乎一只小号曲未了，人是以多错喘，以多错喘。我还看过一本地理杂志，撰写者显然亲身到达了这几个地方，他提到了塞班、圣托里尼、塞舍尔、马尔代夫，在他细腻的描述中，我感到了他的陶醉。这是一种纯粹之蓝，与我今生所见过的蓝调不可相比，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蓝调啊！我不知用哪一个词汇可以贴近，他们在词汇之外，在人的破坏之外。许多的河流污染了，对此我并不惊奇，河流毕竟太小，一家造纸厂、石板材厂就足以改变它的颜色。可是大海大洋，它的浩瀚无边，天水相接，能使大海变色，这需要多大的一种能量？古代的海洋是什么样的色调？如果要追问，就有一堆类似的问题要牵扯出来。天空、云彩、空气、气候，是否都如这般混混沌沌？那时的眼力可以穿透到多远？你我都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追问远古永远是浪漫的，绝不像今日的生存环境，在追问中变得不开心了。月亮升上了海面，使沙滩上那些毫无关联的景物都浑然一体，带着水淋淋的清洁。立秋之后，沙滩上已经没有行者的影踪了，越往后的日子，它越发走向冷清，在冷清中慢慢清洗剩下带来的杂沓和纷乱，沉淀污浊，在冷下去的氛围中，大海得到了歇息。当我孤零零面对如此浩大的海面，并不会有孤寂感。人之初始大抵也是如此，让一个人变成一滴晶莹的素露，会比化为一缕青烟更有诗意，更为透亮。当它垂落海中，刹那被无声地收藏着。